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2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提前选举，安倍晋三执政联盟获大胜。美国国务卿特拉森中东之行，推动伊拉克和沙特改善关系。美国参议员要白宫提供美军在尼日尔更多的信息。此外，香港支联会为刘晓波逝世100日举行追思会，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刘晓波发起的08宪章争取实现中国宪政及民主，才是真正的中国梦。他说，
我们不希望见到人民再受到奴役，自由继续是被剥夺，大众继续是活在压迫和恐惧之中，这个就是真正我们的中国梦。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在星期日的提前选举当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他得以继续掌权，并且推动解除日本和平宪法对军队所施加的限制。安倍晋三星期一在东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说，这次是他们获得的一场非常大的胜利，他必须谦卑面对这场胜利。在今年9月底，随着公众对安倍晋三在北韩核威胁的问题上面的强硬立场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安倍不等议会任期在2018年12月结束，就解散了议会下院，以便号召举行上个星期日的提前选举。根据日本公共广播机构 NHK 的消息，安倍晋三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以及他的盟友公明党赢得了议会下院465个席位之中的312席，超过了三分之二多数席位的310席，反对党获得143席。星期一最终结果仍然是统计当中，对于安倍晋三来讲，星期日的胜利是一场激烈的转折。他在几个月之前还陷于国内声称他利用他的公职帮助朋友和家人的丑闻之中，他当时的支持已经低至近 30%， 并且持续下降。安倍晋三已经否认了这些腐败，但是日本共同社一项选后的民调显示，有 51% 的选民仍然不相信这位日本的领导人。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日努力改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关系，以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强势。特拉森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协调委员会首次会议，他对沙特国王萨勒曼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双方关系改善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他又提到8月份两国重新开放一个重要的过境点，并且恢复了巴格达和利雅得之间的直航。
As the Gulf dispute does near its 5-month mark,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ncerned.
而特拉森又说，这两件事都代表了美国所希望的一系列改善关系、加强在很多问题上面合作的更加切实行动的开始。他又说，与伊拉克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对于巩固他们的集团安全和繁荣是至关重要。一位美国最高级的外交官又说，美国感谢双方取得的这个进步，并且敦促大家为这个地区的稳定而扩大这个重要的关系，美国愿意支持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持续合作。而沙特国王萨勒曼又说，他们在这个地区正是面临着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企图破坏国家稳定的严峻的挑战。在这个月较早时，四名美军士兵在尼日尔遭受到伏击而丧生之后，几位重量级参议员星期日要求白宫就美国在尼日尔的军事参与问题直言相告。共和党参议员 格雷厄姆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分别在 NBC 的会见新闻界节目之中接受采访，表示支持共和党参议员麦可恩上个星期的努力，了解关于尼日尔袭击以及美国在这个西非国家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具体情况。格雷厄姆同舒默都表示他们过去并不知道在尼日尔有不少的美军。格雷厄姆说他并不知道尼日尔有1000名美军，这是一场没有尽头没有边界的战争，在时间和地理上面都没有限制，但是必须让他们知道更多的情况。格雷厄姆又说在世界军事上他们并不知道美军到底在那里做着什么事，所以麦可恩将会努力创建一个新的系统以确保他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美军在那个地方，他们会知道有多少军人在那里，如果有人在那里死亡，他们不会等到看报纸才得知，他们可以这样对家属说美军在那个地方是在捍卫美国，他们在那里帮助盟友，他们在那里防止敌人用另外一个平台来攻击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一名美国外交官星期一表示，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加托鲁尔曼蒂约赴美国旅行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加托在准备前往华盛顿出席一个会议的时候被告知拒绝他入境。鲁尔曼蒂约和他的夫人正在准备登机前往美国的时候被航空公司告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拒绝他们入境。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副大使艾林麦基星期一对此道歉，他在与印尼外长雷德洛后表示事件已经得到了解决。麦基说加托将军可以访美了，并没有任何的限制，美国大使馆正是竭力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们希望这类事件不再发生。他又表示美国驻印尼大使多洛曼亦都对这件事件表示遗憾和道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计划继续大幅地向中国提供石油。在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之后，俄罗斯计划继续大幅提高向中国石油供应数量，增加在中国石油市场的份额。西方制裁导致俄罗斯能源出口进一步面向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主要负责向中国供应俄罗斯原油的罗斯石油公司负责人谢钦最近表示，俄罗斯今明两年以及未来将不断增加向中国石油出口。他的公司今年预计将向中国供应4000万吨原油，明年将达到5000万吨。罗斯石油公司去年向中国出口了3400万吨原油。根据英国石油公司 BP 的统计，俄罗斯去年总共向中国出口了5200万吨原油，能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将近 14%。 沙特阿拉伯向中国供应的石油数量大约为5100万吨。俄罗斯在去年已经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商，迄今为止一直保持这个地位不变。能源分析人士说，罗斯石油公司今年向中国出口4000万吨原油，这个数字能够占罗斯石油公司原油开采量的 20%， 以及这家公司对外石油出口量的 32%， 可见中国市场对俄罗斯以及这家最大的俄罗斯石油企业的重要。罗斯石油公司和几家中国主要国有能源巨头都签有长期石油供货合同，甚至还获得了中国公司购买石油的一些巨额预付款。罗斯石油公司未来大幅增加向中国石油出口，得益于这家能源巨头和中国民营能源企业开始密切合作。罗斯石油公司领导人谢钦九月初随同普京总统访华时，罗斯石油公司与总部在上海的中国华信集团签署了为期五年，每年向华信供应1000万吨原油的合同。同时华信亦都将投资90多亿美元收购罗斯石油公司 14.16% 的股权，为此将成为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能源界现在关注的焦点是 是否有足够的运输和开采能力来满足俄罗斯雄心勃勃大幅增加向中国出口石油的计划。俄罗斯目前通过远东石油管道、远东港口向中国供油。此外，苏联时代兴建的能源基础设施使俄罗斯西伯利亚的石油输出管道网络和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连接在一起。因此，俄罗斯石油目前亦都经过哈萨克斯坦注入中亚到新疆的石油管道出口中国。市场分析人士说，如果这三种运输方式不能够满足要求，可能会使用铁路经蒙古向中国供油。几年前兴建的远东石油管道目前全负荷运转输油。俄罗斯目前正在扩建提升这一条管道的输油能力。俄罗斯亦都计划将更多的石油注入哈萨克斯坦到中国新疆的中亚石油管道。路透社说，罗斯石油公司正考虑将注入这一条中亚油管的俄罗斯原油数量，从今年的1000万吨提高到未来的1800万吨。俄罗斯一些政界和很多分析人士过去曾经呼吁，在能源出口方面不应该完全依赖西方。同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更难获得西方的贷款资金。与此同时，俄中关系日益密切，俄罗斯现在越来越关注中国能源市场。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正提升石油开采能力，俄罗斯石油未来会在中国市场占有更多的份额，俄罗斯将越来越多的石油出口到中国，这个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Я думаю, что, ну, во-первых, да,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в Китае буде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ся в абсолютном объеме точ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Александр德羅夫 说，俄罗斯增加石油出口，俄罗斯石油在中国会越来越多，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俄罗斯计划在西伯利亚北部开采新的油田，投产后的油田所开采的原油都将注入远东石油管道。Александр德羅夫 说，向中国出口的俄罗斯原油的质量要好于沙特阿拉伯等国。此外，油管能够直接和中国的炼油厂连在一起，从原油开采地到供货地的距离不是非常远，加上中国直接从俄罗斯开采商那一度购买原油，所以虽然俄罗斯石油稍微贵了一些，但是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俄罗斯石油在中国有竞争力。扩大向中国石油出口，再加上原油价格上涨，以及中国向俄罗斯的商品出口量亦都在增加等因素，正促使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额在过去几年的下滑后今年大幅提升。俄罗斯政府下属的一家研究分析中心的报告说，今年头七个月，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收入增长了 38.5%，总体石油出口收入增长 37.2%。头七个月的俄中贸易额达到了458亿美元，俄中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46%， 达到了破纪录的水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19大开幕词释放了共产党将会以强势领导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信号，同时外界还在猜测官方将会有哪一个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以及大权在握的习近平是不是不打算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翼林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进行了长达3.5小时的演讲。同2012年刚上任时相比，习近平的改革不再是强调市场的力量或者是进一步的开放经济，而是重振党的控制。在十九大的演讲中，这个主题尤为明显。根据报告，中国要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提出了两坚持，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并抛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4条基本方略，涵盖政治、经济、外交、港澳台、政策等各个领域。习近平对2287名与会代表说，这个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不过会场之外，中共对社会的监管却没有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信心。 为防止异议人士讲不出利于团结的话，他们被暂时软禁或者被旅游。会议召开期间，一些夜店和健身室亦都被要求暂停营业。北京通过爱彼迎等平台，预定出租房间的客人亦都要被要求取消行程。而一些希尔顿酒店则话俾住户听，从10月18日开始，房间内的互联网暂停使用。互联网和聊天室里面的审查更加严格，地铁站里面的安检排起了长龙， WhatsApp 等聊天软件被屏蔽，警察抽检外国人的护照，带着红袖章的志愿者和安保人员企满街口。起迎19大的横幅占据了北京的角角落落，北京周边的工厂停工，保证在大会期间北京能够拥有蓝天。整个北京乃至整个中国目前的任务就是确保19大的顺利召开。推友 Linda Liu 在推特上写，现在在空气中都弥漫着共产主义的时候。配图是一群幼儿园小朋友观看习近平的19大讲话和咖啡上的党徽拉花。微博上流行着人民日报推出的史上最牛的创业团队，讲述共产党怎样将中国从贫穷落后的东亚病夫领导成 GDP 排名世界第二的国家。不过这一则微博却禁止网民评论。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在演讲中处处表现出中共意识形态的信心，并明言中国不能够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任何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切必须予以反对。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主编比尔·不晓普在推特上评论说，除了习近平之外的所有18大政治局常委和解放军军官都在学习19大讲话，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个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被作为领导思想写入党章。不晓普写道，中国经过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现在欢迎来到习近平时代。毛泽东鼓励阶级斗争，邓小平则侧重务实的资本主义，而习近平则提出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当然这个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纽约时报援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国研究主任戴维·兰普顿的话表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正朝着强人统治的方向前进。曾经是北京一份党部编辑的邓律文评论说，党的领导人总是有危机感，特别是习近平，这种心态没有消失。对他而言，这种强势的集中式统治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必须加以强化。在吉林省人民政府刊登的该省代表在19大的讨论中，省委书记巴音朝鲁说，习近平统治的报告气势恢宏，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给人以力量，给人以信心。习近平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党的舵手。在北京从事研究的学者裘德·布兰切特在推特上评论说，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干复兴靠习主席？中央情报局前分析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克里斯托弗·约翰逊对纽约时报表示，如果你反对他，这样就是不单止是在这里跟个别领导人或者习近平存在个人意见分歧了，你是在这里挑战党的路线。另一个外界关心的议题就是最终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原本外界认为重庆的市委书记陈敏尔可以成为他的导师习近平的接班人，而1950年代出生的胡春华亦都可能进入最高决策圈。不过香港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具有年龄优势的胡春华和陈敏尔可能只会进入政治局而没办法入常。南华早报报道说，如果54岁的胡春华和57岁的陈敏尔下个星期没入常的话，这样这个就意味着在习近平2022年结束第二个五年任期之后，没人接他的班。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
波兰新修订的去共产主义法要求在一年时间里面推倒公共场合所有象征共产主义以及专制极权的塑像，其中将会涉及到不少的苏联红军塑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 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波兰新修订的去共产主义法10月21号开始生效，这项法律要求波兰各地方政府在未来12个月内必须全部推倒和清除全国各地公共场所象征共产主义和极权专制的塑像、半身像、纪念碑、纪念柱、露题、铭文题字、浮雕以及其他各种标志等。但是这项法律并不涉及墓地，特别苏联红军墓地中的塑像以及已登记具有建筑和艺术价值的雕塑等。法律还要求各地政府在行动前应该先同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协商。研究调查共产主义和专制极权统治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说，刚刚生效的这项法律涉及近470个塑像和其他纪念物，其中包括250个苏联红军塑像。这项法律是波兰对已实施的去共产主义法的补充。波兰去年5月由总统签字后开始实施去共产主义法，禁止宣传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极权制度。这项法律要求波兰全国各地必须更改广场、街道、道路、桥梁等具有共产主义和其他专制极权制度色彩的命名或者是地名。这项法律明确提到1944年至1989年的共产党专制极权统治象征着波兰丧失主权和政治迫害，因此和共产主义与其他专制制度有关，以及能够起到宣传作用的事件、日期、个人、组织等绝对不应该出现在命名上。但是去年生效的这项法律并不包括如何处理带有共产主义专制色彩的各种塑像和碑匾。为此波兰议会今年6月投票表决通过对去共产主义法的补充条款，要求全部推倒和清除象征共产主义的各种塑像和碑匾。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负责人卡文斯基认为，共产党倒台近30年后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塑像仍然没有被推倒，说明波兰犯下严重错误，显示波兰90年代开始的民主化进程还未结束。这些塑像保存至今更为宣传专制极权思想和反波兰活动提供了藉口。几乎在新修订的去共产主义法生效的同时，波兰几日前举行各种活动悼念天主教神父波佩鲁什科遇难33年。这位37岁的波兰天主教神父当年曾经因为坚定支持反共产党的团结工会而闻名。波兰共产党秘密警察1984年10月19号将波佩鲁什科劫持后杀害。这个事件当时引发了波兰全国性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并被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波佩鲁什科目前已经被波兰天主教会封姓。很多波兰历史学家认为波佩鲁什科被劫持遇害事件以及这个事件的执行者当时都与莫斯科拥有密切联系。波兰和波罗的海等东欧国家认为，在二战结束纳粹德国被打败后，他们随后被共产主义奴役和占领。为此这些国家除了加紧去共产主义之外，亦越来越重视对历史的解释。波兰政府最近决定扩大正在兴建的波兰历史博物馆的面积，并为建设工程追加巨额拨款。而同时立陶宛北部一个城市的市政府几日前在当地苏联红军墓地的塑像旁边特别竖立了一块说明碑。这块说明碑说，这一尊苏联红军塑像上的碑文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苏联红军塑像上的碑文说，在1941至1945年阵亡的苏联红军是立陶宛的解放者。立陶宛当地政府说，由于与俄罗斯签署有政府间协议，立陶宛有义务保护苏联红军墓地和墓地中的塑像，因为不能够对红军塑像采取任何行动，当地政府才想出了这个办法。波兰实施去共产主义法推倒塑像的举动遭致俄罗斯激烈批评。俄罗斯警告说，几十万红军士兵在波兰丧生，波兰的举动是亵渎行为，只能够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变坏。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斯大林和红军统帅朱可夫从来不爱惜士兵生命，战术失误导致红军二战末期在波兰损失惨重。伊克洛夫认为
继续执政的中共亦更多的使用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几乎死亡，波兰彻底清算共产主义，符合历史潮流。他说俄罗斯仍然有帝国心理，因此才反对波兰去共产主义。他说
он только остался в некотор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в Росси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импер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伊克洛夫说，在俄罗斯仍然还有一些人推崇共产主义，这个并不是因为他们真心信仰，而是因为那些人将共产主义当成一种俄罗斯式的帝国意识形态。伊克洛夫说，波兰共产党政权是苏共的傀儡，那些塑像会令波兰人立刻想起奴役、占领、迫害和专制。而同时波兰仍然加紧调查波兰卡钦斯基和其他政府领导人所乘坐飞机几年前在俄罗斯失事坠落事件。波兰国防部长最近表示，飞机上当时曾经发生爆炸，波兰继续将已埋葬的遇难者遗体重新挖掘出来开棺检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接住落嚟，我哋会睇一睇纽约全男班嘅芭蕾舞蹈团里边嘅华人舞蹈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嘅报道。
纽约特罗卡德洛芭蕾舞团系一家国际知名嘅全男生芭蕾舞团。系该团嚟自世界各地众多舞者中有一位嚟自中国，佢叫做周龙。佢对美国之音话：
我进这个团的初衷跟这个性别上没有任何关系。我所有跳女性方面的角色，我也并不是说。
周龙话佢入呢个团嘅初衷同性别上冇任何关系，佢所有跳女性方面嘅角色，佢亦并唔系话变成某一个人，实际佢跳嘅亦系自己。讲起进入芭蕾舞呢一行，周龙话佢细个嘅时候喜欢嘅其实系体操，佢中意打关斗，唔知道乜嘢系舞蹈。11岁嘅时候，广州芭蕾舞团舞蹈学校到湖南省会长沙招生。而周龙从家乡礼宁要坐2个钟头的车才能够到省会。他说当时对他来说，长沙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从来没有出去看过。天赋条件好好的周龙轻而易举进入了专业学校，他业余班的老师带着他去考试，一考就考到了。周龙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毕业后可以留在广州芭蕾舞团做舞蹈演员，但是事与愿违，4、5年级之后发现好像生得不够高，怎么办呢？他们的老师亦慢慢暗示他，他可能留在团里面做演员会很难。当时中国只有5个专业芭蕾舞团，周龙想如果留下自己还想继续跳应该怎样做，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出国。2007年，周龙从广州芭蕾舞团学校毕业后，考上伦敦中央芭蕾舞学校，在那里世界为周龙展现了更大的前景。周龙说，
去了国外以后，你就会发现什么话剧、音乐剧、舞台剧，然后艺术装置，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
周龙说，去到国外之后，发现什么话剧、音乐剧、舞台剧、艺术装置，很多东西都交集在一起，整个扩阔他的思想和眼界。周龙说，在伦敦中央芭蕾舞学校要毕业的时候，正好纽约特罗卡德洛芭蕾舞团到伦敦演出，他当时觉得他入这个团应该是没问题，所以就开始跟他们联络。他来到纽约报考罗卡德洛芭蕾舞团，当日就上纲，第一场跳的是芭蕾火焰双人舞的男仔角色，还有一些女仔的。当时22岁的周龙觉得自己在这个全男舞团好像跳不动，不能够有所突破。他说这个团和其他舞蹈团不同，每年一半时间在外面巡演，身心很疲倦，跟他们团里面的人接触会很多，跟同样的人接触，剧目有些限制，觉得跳不动，不能够有所突破，想转行参加电视节目。他退出了舞团，回到中国参加电视真人秀《武林争霸》。他说参加大约1、2个节目后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的，算了，他不适合做这件事。之后他正式进入了金星舞团，在那里的3年时间里面，周龙再次发现自己真正爱好。他说一直磨同练才知道自己想什么，总是想跳芭蕾，因为有这3年单独练功的积累，整个沉落来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了解，现代舞完全打开他的肢体，所以当时他感到他准备好到这里，他感谢金星对他的鼓励。他说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的那个能量是一直是在那里的， 他也会一直说跳着呗，跳着呗，反正也没。
周龙话：第一次见到金星嘅时候，佢嘅能量一直喺嗰度，佢唔想跳，金星嘅能量感染咗佢。通过佢嘅话，佢令佢最泄气嘅时候提咗把气，重新燃点一啲小火花。2015年，周龙又翻到纽约特罗卡德洛芭蕾舞团。周龙话：最近呢几年会喺呢度，希望有更多嘅剧目，毕竟剧目仲系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日本提前选举，安倍执政联盟获大胜，特拉森中东行推动伊拉克和沙特改善关系，美国参议员要求白宫提供美军在尼日尔更多的信息。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在星期日的提前选举当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到他得以继续掌权，并且推动解除日本和平宪法对军队所施加的限制。安倍晋三星期一在东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说，这次是他们获得的一场非常大的胜利，他必须谦卑面对这场胜利。在今年9月底，随着公众对安倍晋三在北韩核威胁问题上面的强硬立场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安倍不等议会任期在2018年12月结束就解散了议会下院，以便号召举行上个星期日的提前选举。根据日本公共广播机构 NHK 的消息，安倍晋三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以及他盟友公明党赢得了议会下院465个席位之中的312席，超过了三分之二多数席位的310席，反对党获得143席。在星期一，最终结果仍然是统计当中。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日努力改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关系，以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强势。特拉森参加了在利雅德举行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协调委员会首次会议，他对沙特国王萨勒曼和伊拉克总理阿巴斯迪讲双方关系改善表现出巨大的潜力。他提到8月份两国重新开放一个重要的过境点，并且恢复了巴格达和利雅德之间的直航。特拉森又说，这两件事都代表了美国所希望的一系列改善关系，加强在很多问题上面合作的更加实行的开始。他又说，他们和伊拉克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对于巩固集体安全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这位美国最高级别外交官又说，美国感谢双方取得的这个进步，并且敦促彼此为这个地区的稳定而扩大这个重要的关系。美国愿意支持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持续合作。沙特国王萨勒曼又说，他们在这个地区正是面临着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及破坏国家稳定的挑战。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一表示，在南部城市马拉维长达五个月的打击激进分子的战斗已经结束。他对记者说，激进分子已经被全部消灭。在洛伦扎纳宣布这个消息近一个星期之前，菲律宾武装部队击败了两名激进分子的头目，其中一人曾经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当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曾经宣布，马拉维已经从恐怖主义影响下解放了出来，但是菲律宾军方官员表示仍有20至30名武装激进分子。洛伦扎纳又说，最后一批激进分子在交火之中被击毙，当时菲律宾政府军攻占了一个建筑物，在建筑物里面发现了40多具反政府武装人员的尸体。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赞菲律宾军队向恐怖分子发出了一个非常必要的信息。台风兰恩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星期一清晨袭击日本，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台风在东京西南的静冈县登陆，风暴外围已经使到日本连续几日降雨，在部分地区引发了洪水和泥石流。日本媒体报道说，除了两个人死亡之外，台风还导致大约有90人受伤。兰恩抵达之前，数以万计的人已经被建议疏散。位于尼日利亚东北部动荡地区的 迈到古里星期日发生自杀炸弹袭击，造成13人死亡。这种发生在星期日晚的袭击仲造成5人受伤，随后发生的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了10多人受伤。目前仲未有组织立即宣布对袭击负责，但是有关官员怀疑袭击是激进组织博科圣地所为。博科圣地在过去8年针对尼日利亚政府发动的叛乱活动之中已经打死了20000多人。博科圣地组织的目的是以穆斯林占多数的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支联会刘晓波八日制敦促北京还留下自由。中国维权人士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上个礼拜六逝世100日，香港支联会在尖沙咀海旁举行八日制及悼念展览，介绍刘晓波的生平，并关注他的遗孀留下的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和香港人继续关注敦促北京还留下自由。有参与八日制的香港市民表示，刘晓波逝世之后，香港发生一连串政治事件，令他打算移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发自香港的报道。
因为末期肝癌，今年7月13日逝世的中国维权人士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遗体在离世后第三日，即是7月15日，被当局安排火化，并且立即实行海葬，将他的骨灰散在大海，不留墓碑，他的遗孀留下，至今仍然去向不明。香港支联会星期六，即是10月21日晚，刘晓波逝世100日，在尖沙咀钟楼的海旁举行刘晓波八日制追思会，并且举办街头展览，介绍刘晓波生平，包括1989年参与八九民运，2008年发起08宪章，为了实现中国民主自由，多次被拘捕入狱，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位死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追思会发言表示，刘晓波的思想仍然激励着为自由人权奋斗的民运人士，亦都慰藉着在监狱中失去自由的良心犯。何俊仁表示，刘晓波的抗争和牺牲对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刘晓波发起的08宪章，争取实现中国的宪政和民主，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我们不希望见到人民再受到奴役，自由继续是被剥夺，大众继续是活在压迫同埋恐惧之中，呢、这个就系真正我哋嘅中国梦，而并非系党天下、习家天下嘅中国梦或者中华梦。
支联会常委麦海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刘晓波逝世100日，正值中共19大举行期间，当局对中国各地嘅维权人士加强监控。目前只是知道刘晓波的遗孀留下被安排离开北京，但是下落不明，呼吁国际社会和香港人继续关注促北京还留下自由。支联会正是筹备活动，持续关注留下。
这个而且留下完全是没有犯任何的罪行的，但是都被软禁，到咁耐以嚟咧，都係受到打壓啦，咁樣係絕對唔公道嘅，絕對違反人權、基本人權嘅。咁我哋會繼續關注到留下嘅處境狀況，要求咧中共咧要準備咗係釋放留下咧，使佢能夠可以過自己嘅自由嘅生活。
麥海華表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最近喺19大嘅工作報告強調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加上最近英國保守黨人權領袖羅哲斯同埋曾經公開支持雨傘運動嘅台灣學者邱旭斌被拒入境香港， 显示北京对港政策不断收紧，一国两制倒退，呼吁香港人继续抗争，维护一国两制。
如果佢继续检制落去，其实同一国一制有乜分别啊？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自己系向全世界系公布吓、中英联合声明嘅话明咧，赋予香港一国两制，但系你都唔尊重嘅时候咧，边仲可以能够维护到一国两制咧？呢个系我哋要担心，但系同时我哋要出嚟抗争，要维护翻我哋香港一国两制嗰个嘅自由度啦，我哋嘅民主啦，我哋嗰、那个即系对外嗰个关系好重要。
麦海华表示，香港作为国际城市，一国两制的实践受到海外关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香港扮演的角色亦都不容忽视，国际上亦都较相信香港有比较公正的法治制度。他认为北京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对中国都没有好处。
所以呢，如果你是要扼杀到香港的时候，可能就是將呢個生金蛋嘅我咧，都已經扼殺埋嘅時候咧，佢根本都冇辦法能夠存在落去，對中國亦都冇好處。所以我哋覺得就咧，香港我要繼續維持同國外嘅關係，同國際社會嗰個聯繫，亦都希望咧得到國際社會嘅肯定同埋支持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民主嘅訴求，同埋我哋嘅獨立法治嘅爭取啊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哋係要抗衡中國大陸想用佢一個一國制嘅意識形態同埋即係管理方式咧嚟到去管理香港，否則嘅話咧，其實對中國亦都冇好處。
劉曉波嘅遺孀劉霞由2010年10月8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開始，一直被當局軟禁喺屋企，而當時被監禁嘅劉曉波唔可以親自領取諾貝爾和平獎。大会在颁奖典礼现场放置一张空凳，在香港刘晓波百日祭的现场亦都模仿诺贝尔颁奖典礼放置一张空凳纪念刘晓波，估计大约有200人参与百日祭。任职护士的香港市民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刘晓波逝世的时候她感到很激动，而参加百日祭心情有些矛盾，因为刘晓波逝世这100日期间，香港接连发生了很多政治事件，包括4名民主派议员被法庭取消资格，13名反新界东北发展的社运人士和公民广场案的商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被判入狱等等，令到李小姐感到麻木，并且打算移民。
以前咧就从来冇谂过移民嘅，但系已经几个月有谂噶啦。一直都觉得香港系差噶啦，但冇谂过突然间咁 dramatic 会变咯。好似选咗林郑之后，即系开头都希望佢，即系都知道佢系快女嚟噶啦，但系望个样子都可能有啲人性啊，点知都系咁样样，即系完全系唔得噶。
李小姐表示，支联会在尖沙咀钟楼附近的海旁举行刘晓波百日祭和展览，可以给中国大陆旅客有机会了解刘晓波的生平事迹，亦都设摊位给市民写心意卡给刘晓波的遗孀留下。李小姐表示，有写心意卡给留下，但是目前她下落不明，怀疑心意卡能不能够交到留下的手上。李小姐又表示，北京对待刘晓波和留下的手法很收家。
你个死狠不放过你，你连北韩你都不怕，你怕个人你没事嘛，还有都这样啦，你都即你摆到明是完全是。我擺明係唔放人在眼內嘅，不過我冇諗過做到木孫咯，真係最慘就係留下啦。即係你將個生人咁樣同，即係雖然講佢同個死人冇分別嘅咁交到佢。
香港市民楊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寫咗求求你別倒下呢6个字喺心意卡上面俾留下，佢好擔心留下喺獲得自由之前已經撐唔到落去，呼籲北京盡快還留下自由。
想起刘晓波，即系都会想起刘霞，点解继续系咁样去软禁？即系完全系无法无天，完全冇道理，即系天理不容啊！可以咁讲，即系卑鄙到一个咁嘅地步，你放过佢啦嘛，俾佢自由啦，呢样嘢系好多人嘅心愿嚟噶，你犯咗咩罪啊？ 到而家都系咁样，我真系觉得系好离谱。
杨先生表示，北京要实践全面管治香港，他估计破坏一国两制的政策包括强推明年第三季在西九高铁站实施一地两检等等，将会陆续有利。问题是香港人会不会坚持站出来抗争维护一国两制？
其实还有什么利害可言？当一国两制都完的时候，即是如果国际社会认为一国两制已经死了， 将你香港当成一个普通中国城市的话，你香港的很多的经济的活动可能跟以前已经不同，你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损失。其实还有什么利害好考虑呢？你除了是努力去维护你一国两制之外，我看不到，其实这个是香港人最大的利益。如果看不到这个是最大利益的话，都不出来去维护。如果纯粹讲利益，你不去维护这个利益的话，那其实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刘晓波在2008年12月10号公布08宪章宣言开头，表明当时正值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中国立宪百年，亦都是中共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0周年。宪章表示，觉醒的中国公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根本制度架构。因此，如果现代化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是剥夺人的权利、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宪章并且主张，中共政府应该修改宪法，明确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分权制衡，构建一个现代政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一名经济高官在中共十九大会议期间公开指责一些落马的高层官员阴谋散党夺权，包括今年七月份突然落马的政治明星孙政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十月十九号星期四，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分组讨论中赞扬习近平的反腐努力。他说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和孙政才等在党内位高权重的落马高官阴谋散党夺权，令人不寒而栗，触目惊心。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挽救党、国家和军队，还挽救了社会主义。当局对这些落马高官提出的正式指控包括严重违法违纪等，但是并没有使用中共文革时期惯用的散党夺权。而且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目前还未有被定罪。散党夺权之说究竟是1961年出生的刘士余自己在表忠过程中使用了一个旧词，还是孙政才等人真的有政变图谋，或者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正在恢复当年传统，正式将反腐运动和权力斗争挂钩，还有待观察。1953年出生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十九大的开幕式讲话中就再次使用党政军文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种文革期间盛行的表述。北京中国政策研究主任戴海利说，这个指称发出了明确的政治信息。
She has faced massive systemic corruption from day one。
戴海利说，习近平从第一日起就面临巨大的系统性腐败，他的工具基本上就是震撼与威胁，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在香港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林和立觉得，点出孙政才的名字令人觉得奇怪和惊讶，因为薄熙来、周永康等人明显属于党内反对习近平的集团，但是为什么将孙政才亦计入去，这个就不确定。不过林和立说，这种讲法确实为帮助习近平集权找到理由。他说
He's saying that in spite of the success of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in spite of the success of the smashing up of these.
林和立说，习近平是说虽然反腐运动取得成功，虽然粉碎这些阴谋组织和集团，但是不保证这些阴谋会停低，这个帮助他找到理由，集所有大权于一身。 习近平在十九大开幕词中说，腐败仍然是中共的最大威胁，而且这种威胁不会很快消失。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成立一个新的中央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并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整合包括权力强大的中纪委在内的一系列监察机构，中纪委一直是主导反腐。习近平还宣布将在明年初颁布新的国家监察法，而监管国监委。中国政策的戴海利说，派系问题和个人关系都可能存在，但是除此之外，提出散党夺权这样的指称，也确实加强习近平新的国安机制的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在上个星期四在华盛顿一个论坛上表示，美国密切关注中共召开的十九大，并预计习近平在这次党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他还表示，集权后的习近平将会有很大的能力为世界做好事。不过美国国务卿特勒森在较早前一个政策演讲中公开批评中国并没有好像印度这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甚至有时候损害现有的国际秩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十月十九号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国家安全峰会的一个论坛上表示，他们极为关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冯佩奥说，美国正在非常密切的关注这次的大会，他们不单止密切关注党的代表大会，亦都在关注大会召开前发生的事情。这一位负责美国海外情报系统的官员表示，中情局那些以前针对前苏联搞情报的特工人员，现在转移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国的政治局上，跟踪中国高层的政治运作和人事变动。谈到中情局对这次大会有什么期待时，冯佩奥说，正在中共十九大上巩固自己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以利用他的优势地位成为国际上的正能量。冯佩奥说，他不想对我们的期待讲得太多，中情局已经公开的明确表示过，他们认为大会后习近平将处于主导地位，有难以置信的能力在世界上做好事。美国希望他和川普总统之间的良好的关系会使到中国以添加剂式的建设性和富有成效的方式行事，消灭威胁，不增加很多不同行为者造成威胁的能力。不单止是北韩，中国人可以对整个世界都产生影响。十月十八号星期三，在中共十九大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作为该国几十年来权势最强大的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了长达205分钟的工作报告，总结了自己迄今为止的成就，同时强调将领导中国进入新时代。冯佩奥表示，他希望中国高层领导人利用这个机会显示，他们将真正的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要力量，减少好像拥有核武器的金正恩所构成的全球性威胁。这位官员表示，中国在帮助压制北韩的核威胁上的表现是好的。冯佩奥说，这一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坦率地说，当他今年一月走马上任的时候，如果你对情报圈的人说，美国预料到中国人会走到他们到目前为止所采取的所有行动，中情局里面的人会有很大的怀疑，而且世界各地肯定也都会有很大的怀疑。冯佩奥提到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好表现，包括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对北韩制裁决议，以及减少中国和北韩贸易等等。不过这位中情局局长也都表示，虽然中国向全世界表明他致力于帮助美国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解决北韩危机，但是美国在别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会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 Michael 和李华都是为今天的考试准备了整个礼拜那么久，他们刚刚就考完试，都觉得自己考得不错的，两个人决定就去看一场戏了，轻轻松松。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bug， 另一个就是 whatever。
Li Hua, are you going to get any snacks before the movie begins?
你讲咩话？哦，套戏仲未开场，你问我要唔要买啲嘢食？我本来想买一杯可乐，但系买咗飞又冇钱，唉，算啦。
Don't worry about it. I'll buy you one. It's only a few bucks.
你讲咩话？一杯可乐唔系两个七毫半咩？你话 only a few bucks.
Bucks. B-U-C-K-S. Buck is an informal way to say dollar.
Oh, buck 就系 dollar， 唔系正式嘅名称。诶，琴日我要买一包糖，你俾我一蚊，咁我就可以话 you gave me a buck，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And the other day, I lent you a few bucks for lunch.And last week you borrowed 10 bucks so you could buy a chemistry textbook. And then on the other day...
得啦，你唔使提醒我啦，我知嗰日借咗你几蚊食晏昼，上星期又借你十蚊买化学书，唔系就借咗两次咩？你点啊？怕我唔还啊？所以就乘机提醒我。
No, I'm not reminding you. I just wanted to give you some examples.
得啦，举个例，同钱有关嘅事好多啊，点解系要举我问你借钱嘅例噃
？Okay, okay, don't get angry at me. Since you know what buck means,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要我又举个例？得，好易啫。你睇我呢件冷衫，款身顺毛，仲系名牌。你估几多钱啊 ？Five bucks.
Five bucks? I can't believe it.
清仓大减价嘛。但是 Michael， 我去买嘢嘅时候停车停错咗地方，攞咗一张罚款单。It cost me 50 bucks.
Oh, so your sweater actually cost you 55 bucks. Okay, that's expensive.
真系唔好彩。诶，好啦，唔好讲啦，去买可乐啦，套戏就快开场啦。Michael， 呢套戏真系好睇啊
！What? Are you kidding? That was the stupidest movie I've ever seen. I would have rather spent the $7 on a good meal.
你从来冇睇过咁曳嘅戏，你宁愿花呢七蚊去好好食餐饭 ？Michael， 你真系怪啦！我好中意 Pierce Brosnan， 佢生得好靓仔啊
！Handsome? Whatever. He's got to be over 50 years old now.
你话 whatever 喺呢度系咩意思啊？我知道 whatever 呢个词嘅意思，例如 you can buy whatever you want， 意思就系你想买乜都得。但系你头先讲咗一个字 whatever， 口气亦都唔同，好似意思唔系一样噃。
The word whatever I said is the same as in your example, W H A T E V E R. But when someone says whatever like this, whatever.He's being sarcastic. He thinks what you just said is nonsense.
Oh, 原来是这样。你讲的 whatever 和我举的例子里面的 whatever 是一个字，但是讲的语调不一样，就表示讲说话的人在讽刺对方，认为对方讲的是废话。好，又学会一个词。不过 Michael， 你不喜欢这套电影，不是你认为 Pierce Brosnan 不靓仔，你妒忌他吧？
Whatever.Pierce Brosnan is an old man, and he's getting fat. I couldn't possibly be jealous of him.
得啦得啦，冇错 ，Pierce Brosnan 年纪唔细，亦都比以前肥咗。但系我觉得佢仲系好靓。你自己唔系肥过以前咩
？I'm fat. Whatever. This movie was a waste of $7.
唉，唔好话睇呢套戏要嘥咗七蚊。得啦得啦 ，Michael， 你仲系悭啲钱啦。我下次仲要问你借噶。
Whatever，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咗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buck， 就系指美元嘅意思，系一个非常口语嘅讲法。而另一个常用嘅语咧就系 whatever， 呢个就系表示讲说话嘅人对对方讲嘅话咧并不以为然，就好似中文里面讲话系得啦得啦咁嘅意思嘅，又或者系废话咁嘅意思啦。好啦，各位听众。今日嘅流行美语嘅节目又播送完毕啦，我哋喺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